朱红碧园。
老英雄报自安，被八九驳了面子，当着众人的面前叫着过意不去呀。老头脸也红了，脑筋也蹦起来了，心中暗想：好你个八九，你真不识抬举啊！这就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我看你敢动骆红军的，你要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叫你包赔一杆金漆杆。但是豹子安呢，毕竟经验丰富，他不是年轻人，当着众人的面又在八九的家里不便发作，因此老头忍气吞声，没言语。在座的有花振芳啊，花振芳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自从他进了八九的寨子，一句话他也没说，搬把椅子往旁边一坐，把头一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着对不起八九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八九和他老婆马金定就一个儿子叫八杰。这个八杰过年的时候给花振芳他们拜年去，遇见花碧莲，这小子一见钟情，就得了相思病，非求他父母给自己保媒，要亲上加亲。这八九夫妻呢，疼儿子，这才烦出人来。老八家哥九个，妯娌九个，去找花振芳夫妻提这门婚事，从中啊还请出不少说和人来。这花振芳和花奶奶呢，有三分乐意，七分不乐意，所以呢，也没说肯定行，也没说不行，就推这和乐车。他们留个余地啊，跟碧莲商量商量。结果跟花碧莲一提，遭到女儿的言辞拒绝。花碧莲说的清楚，我就看中骆红军了，除他谁也我不嫁。如果父母逼着我嫁给八杰，我宁愿一死。老夫妻一看女儿心意已决，所以这门婚事不凉不热就扔在一边了。花振芳也没跟八九说，他说这事儿不行，你另想办法吧，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这不是有个欠茬吗？所以花振芳老觉着对不起八九，舌头有点短。后来呢，骆红军上这招赘，误走八九的大寨，又赐死八杰。花振芳觉着心里头更过意不去，打那以后始终没见着八九的面。偏偏的赐死八杰的人又是骆红军，你说这玩意儿就等于仇上加仇。虽然说自己的亲属，这个理字啊似乎交代不下去，因此花振芳没言语。那八九呢，一看大伙都到他们家来了，他真是表示欢迎，唯独对花振芳他是恨之入骨。一见面的心里就想，老匹夫你还有脸上我家来，你不就趁个姑娘吗？不给我儿子也行，非给骆红军，这骆红军是我的仇人，就冲你我跟骆红军也完不了。他有心发作，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情面难却，这火他在肚里压着，这两个人都暗自憋着气。可方才咱们说，豹子安在这一调解，遭到八九的拒绝，整个给来个烧鸡大窝脖。 这花振芳跟鲍子安交情莫逆，叫这老朋友脸上乌光，所以这花振芳嗓子眼一刺呀，就说了话了，把方才那些心理活动他就忘了，凑过来跟八九说：“九弟呀，拉倒吧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就像这记疙瘩似的，越记疙瘩越多，越解越松长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况且还是个误杀。骆红勋和八戒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为什么要杀他？再者又说回来了，你儿子要不是领着100多人去杀骆红勋，他也不至于死。这叫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啊。贤弟啊，我看这花振芳打算以姐夫的身份劝劝。九爷这火上来，啪，用手一拍茶几，是豁然站起，用手指着花振芳的鼻子：“老匹夫，你住嘴！在我家里头，别人都有权发言，唯独你没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花振芳，我且问你，你普天之下找不着个女婿，非得找骆红勋吗？哎，而且骆红勋人家还病过70，你那女儿怎么那么不值钱，非给人家当小婆子？你还觉着你人五人六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也听说了，人家骆红勋赶奔杭州入赘，本来跟你毫无关系，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不择手段，演了一出丑剧，假装把桂小姐杀了，结果你把桂小姐偷到你的花家寨，又把骆红军的母亲背到这儿来，拿个这做钓鱼食，把骆红军给钓来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骆红军不能来，他不来不能误走我的大寨，不走我的寨子，我儿子怎么能死？归根结底，你就是罪魁祸首啊！我是先杀骆红勋，后找你算账，你还舔脸在我面前白活呢，我跟你拼了！这八九到了现在六亲不认了，嘴几角喷着白沫子，把衣服闪掉，过来就抓花振芳。您说当着这么多的人，给花振芳撅的是实在够巧。花振芳汗也冒起来，脸儿也绿。老头心说：“这八九这嘴跟刀子似的，你太不讲情面了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”我老头也把衣裳脱了，这两个人要打仗。你说这么多人在场，能看他们打起来吗？这胡氏弟兄金鞭胡连、活阎罗胡里这哥俩过来就劝。金鞭胡连就推八九，活阎王胡里就推花振芳。得了得了，二位消消火消消火，有话咱慢慢说，请坐请坐。花振芳毕竟有长者之风，看有人这么一劝呢，老头就回归原座，气得呼呼直喘，没言语。但这八九就不然了，得理不让人呢，奔奔直奔。金鞭胡连推着他的时候，他冷不丁给胡连来了一巴掌：“你躲开！”其实他也没有恶意，他是不愿意叫人拦着，但这一掌失手了，正打到胡连心口窝上。您想想，他们可都是练武的，像80弟兄都练过铁砂掌，今天又是个稽查，这手能轻得了吗？幸亏金鞭胡连有硬功在身，不然的话就这一掌非打死不可。尽管如此，可也不轻啊。 把胡子给打的哎呦一声，双手一捂心口，这哒哒哒，扑通摔倒在地，半天没起来，疼的汗珠子都下来。大伙就是一愣，这八九呢也感觉到失手了。哎呦，这像你那样，你过来解释解释，把胡子也搀起来。你说我刚才因为情急之下失手了，可也就完了。这个八九呢就愣在那儿了，半天没动地方，就恼怒了二爷胡礼。这胡礼叫活阎王，那瞪眼就宰人呢。狐狸一看，嘿，好你个八九啊，你他妈什么东西，你吃过人饭没有？我们弟兄为什么尸里头没我们，肝里头没我们，我们是为了你两家和好啊，因此把我们家的事儿放下，跑到这儿给你们解和来，你怎么还打说和人呢？这一掌打的这个重劲儿，难道说要我哥哥的性命不成？胡二爷忍无可忍，揉就跳过来，一把把八九爷的前心给抓住了。八九，兔崽子，你干什么？你小子不是人，你他妈没吃过人饭，你敢打说和人？我大哥容你，我不容你，你招拳吧你。抡拳就打，八九往旁边一闪身，抬胳膊把拳给他架住了，这两个人就抓挠到一块儿。厅房再大，他不是打仗的地方，把桌子也碰倒了，椅子碰翻了，茶壶茶碗全打了，这屋可就乱套了。众人赶忙过来给劝仗，住手住手，徐松鹏任正先，八龙八虎八彪八豹，萧安萧霁黄胖都过来了，架不住人多呀，总算把俩人给拉开了。那狐狸没完呢，眼珠子都红了，幸亏这会儿金鞭胡连喘过气儿来。胡连跟他兄弟的性情不一样，他也知道八九不是诚心打自己，所以他过来把二弟给拉住了，兄弟，你能听哥哥的话吗？你这不是来给解和来了，你这没事往火里给泼油来了，你给我住嘴，你再要撒野，玉兄我可不答应。二爷一看哥哥急了，又没受什么大伤，所以就不言语了。您看在那个年代啊，这玩意可了不得，当哥哥的就是一层天，兄弟就得无条件服从，老人没了，哥哥就是一家之主，他最讲这个。他不像有的人根本不讲这什么哥哥兄弟的，你说我还说你呢，像人家受过严格的教育，所以胡二爷这才不言语。可那方面呢，八龙八虎八彪八豹受不了，本来他们哥四个没言语，死的是亲侄子，本来这老九心里就挺难过，说两句过头的话就说吧，骂几句心里痛快痛快也就骂吧，所以他们没说话。现在一看闹得不像话了，再不说话那就不够人了，所以这哥四个过来把九弟给拦住了。这个八九还不服气呢，脑瓜直扑了，你们别管你们别管，把大爷八龙可气坏了，巴掌抡起来照着老九的脸上啪来个满脸话，老九你要干什么，你给我老实点，给脸不要脸，你瞅着满屋子的人谁像你，你什么年纪了，你真是没吃过人饭呢，你再敢再说一句，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命。八虎八彪八豹也把眼珠子瞪起来了，老九听见没，要不听大哥的规劝， 我们可不能袒护你。这四哥哥一瞪眼，八九爷也没词儿了。喂，回归原座，拔头一低，把他气得吧嗒吧嗒掉眼泪。他这哥四个也疼他呀，一看老九哭了，不能逼之过急。这哥四个拉椅子坐在兄弟面前，像劝道似的。八龙啊，一边掉眼泪一边劝九弟：“八杰一死，谁不痛心？咱们哥九个就守这么一个孩子，这是咱们老八家的一颗独苗。你难过，哥哥我更难过。但是你想想，这个事儿毕竟怨谁？怨不怨八杰？他有没有责任？”骆红旭人家没招着他，没惹着他，在寨子这块穿过，他领着一百多人，非要人家的命。你说这玩意儿讲理不？人呢，应该拿人心比自心，拿自心比人心，翻过来调过去，来回想。假如你是骆红军，你得怎么办？难道你就瞪眼等着死，一点也不还手吗？如果要伸着手，那就是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无好口啊！在情急之下就没有分寸了，故此这是误杀。这个事儿走到哪儿去，大伙也得这么给评理。那你非叫骆红军给偿命，就交代不下去了。老实跟你说，当初我们一听着这个信儿，比你还生气，恨不能把骆红军抓住千刀万剐。后来我们一了解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咱就不能做非礼的事情。另外，老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跟骆大爷相处多日，二年前我们就认识，这个人品质端正，屈己待人，绝不像一般年轻人那样，比八杰没法比呀。我们也不用看着，不是八杰把他逼的实在没办法，他绝不能还手。九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那么说能白死吗？当然不能。为了你们家这个事情，也是为了咱们哥九个吧，各位英雄挖空心思，大家全想万全之策，最后想好了，把骆红军也带来了，现在就在寨外。骆红军自己提出来的，愿意头顶麻冠，身穿重孝，用绳子自缚，头顶钢刀，前来请罪，任凭你们夫妻发怒。这不也就够说的了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难道你真忍心要了骆公子的命吗？人家认错就得了呗。如果你们说还有其他的条件，你说，让大伙给评，凡是合理的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只是给骆大爷留住这条命就可以了。你只要这样做，皆大欢喜。你如果把事情逼到绝路上去，兄弟，你想想这个后果是个什么样子？当哥哥的不给你窟窿钱走，你想想吧。八虎八彪八豹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大伙儿一劝，把八九劝的放声痛哭。儿啊，爹爹不能给你报仇了。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消了气儿了。当初我非要杀骆红军那个劲儿没了。众人一听啊，松了一口气儿。胡良胡礼也过来了，解释解释刚才的误会，也给八九说好话。八九一想，人家这都是侠客的身份，人家为什么方才怪自己一时失手，又给胡大爷赔了礼，跟二爷两个人交换了意见，这场风波算过去了。八九把眼泪擦干净，冲着大伙一抱拳：各位，不是我不讲情面啊， 我儿这事儿如果从我这说完了，这仇我不报了，过去的事就叫做过去了。但是我也不怕大伙笑话，我们家当家做主的可不是我，是我那位夫人马金定。如果我夫人说完了，这事就彻底没事了。如果他要不答应，我是没办法呀。大伙一听他说的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这人有个毛病，惧内，得他老婆马金定说了算。众人一想，既然这头没说的了，就看这夫人的了。但愿夫人往下一退步，满天云彩也就散了。这时候单说后宅，这后宅女方之中也有说和人，这说和人还不少呢。花奶奶来了，金边胡莲的夫人徐氏也来了。这徐氏大奶奶跟这个九奶奶马金定是磕头的干姊妹，无话不说。这徐氏奶奶的女儿就是胡莲的姑娘，叫马赛花。马赛花呢还是九奶奶的干姑娘，你看看，这不又够近这一层吗？所以这几个女人在后头苦口婆心，一个劲儿的劝，把这九奶奶也劝哭了。完全出乎大伙意料之外，认为这个九奶奶怎么刁怎么也最不好对付，结果不是，把道理讲通了，九奶奶没得说了。一口答应，这事儿完了，仇我们不报了。消息传到前厅，众人一听都乐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！一场流血事件经过大家的说和，完事儿了。鲍子安和花振芳一商量，趁热打铁呀，以免事情有反复，命人赶紧通知骆红勋，按原计划办事。骆红勋听了信儿之后，赶紧把包袱打开，头顶麻冠，身穿重孝，腰里系上麻绳，手拿着祭礼，在于谦的陪同下走进八九的大寨，一直赶奔灵棚。到了灵棚，骆红勋一看，这举动可真不小。灵棚高有三丈三，正中央黑色的大棺材，前头有灵牌。一对素蜡点着，左金童右玉女，两边挽帘高挑，布置的是庄严肃穆。骆红勋鼻子一酸，心说话八戒呀，咱俩无冤无仇，这不是鬼使神差，你死在我的宝剑之下。想起来怪对不住八戒的，看了看人家一家人这么伤心，骆红勋也就难过上了，眼泪啪嗒啪往下直掉。可他这个哭也想到自己，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，到现在我们母子都不得团聚。把人家的事跟自己的事连在一块儿了，骆红勋这回是真哭，咣咣咣一脑袋撞香案，趴在地下哭的是死去活来。老少英雄都在场，八九夫妻也在，一看骆红勋哭的这么动心，也很受感动。这九奶奶过来把骆红勋搀扶起来，我的儿别哭了，保重身体要紧。哎，他这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感动的落了泪了。鲍子安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啊，一听九奶奶能说这话，赶紧过来拉住骆红勋。骆大爷，方才你听说没，九奶奶管你叫儿啊，跪倒认干娘吧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他的名灵义子。我再出个主意，你不是俩媳妇吗？我看桂小姐生的孩子姓骆，继承你们老骆家的香烟；碧莲姑娘生的孩子叫她姓八，就继承老八家的香烟。大伙儿听听，怎么样？
太好了，我们同意。
在灵前热烈鼓掌，骆红军倒身就拜，口称爹娘，给八九和九奶奶磕头。这下俩人气儿彻底消了。哎呀，我的儿，赶紧起来吧，爹娘对不起你呀！大伙边哭边笑。这时候，八九吩咐一声，把灵棚撤了，早日的让八戒入土为安。然后众人不分男女，请到前厅。花振芳一看，这个事儿解决的可真不容易啊！干脆趁热打铁，把大伙全请到我的花家寨，男女英雄热闹个十天八天的。花振芳当众提出这个请求，众人全答应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离开八九的大寨，全都赶奔苦水铺。到了苦水铺，一共是热闹了十天。这十天是不拉桌的吃喝，众人热烈祝贺，男的跟男的交谈，女眷跟女眷交谈。骆红勋呢，找好了机会去见母亲，这母子才得以团聚。尤其骆红勋在母亲的面前，把于谦所经所遇向娘如实的讲说一遍。这老太太疼儿子是一方面，主要疼于谦，把于谦抱到怀里头，老泪纵横，儿哎，肉哎，从今以后你别主仆相称，你就是老身的儿，你就是你家大爷的兄弟，没有你，我们老骆家早都死光了，难得遇上你这个好人呐，你就是我的亲儿。所以打这以后，于谦就成了骆红军的弟弟，再没有主仆的称呼了。原来一吃饭的时候，别人都在座，于谦属于仆人，得外边去摆一桌。通过这件事变了，不管什么场合也有于谦一席，因此跟骆红勋的感情就更亲密了。到了十一天头上，众人正在厅堂高坐，就听鲍子安说：“各位，大伙天天这么谈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出个馊主意，在咱们这儿还压着不少人呢。狗子王伦、淫夫贺氏，还有那个最坏的坏蛋贺世来、梅涛、老梅，众人都在，留着他们干什么呢？还非得逼着人审讯，咱们就不能审讯吗？老朽我打算过一堂，让大伙开开心，通过问他们的口供，我们也能增长点知识，给任大爷、骆大爷报仇雪恨，各位以为如何呢？”“
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太妙了，你什么时候审讯？”“
老朽打算明日就审讯。”众人一听点头称善。咱们简短接触，在夜晚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第二天就在花振芳的店房里把公堂就准备好了。老英雄鲍子安威风凛凛，升坐公位，还要审问罪犯。